嗯，有点疏忽那个丹尼尔的祷告，不过这个祷告的内容，我们已经稍微谈到说，丹尼尔不像一般人把责任就推及到别人的身上啊，他自己的责任，他的百姓的责任，他的列祖的责任，那么他们在各方面啊。无论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律法，是神的启示，或者其他的，是透过摩西，是透过先知，通通他们都违背了，所以他是把这个责任承认在神面前，那么他就迫切的祈求。啊，还没有讲完那么多，他就是一开始讲他的祷告的这个核心啊，算已经知道了，已经答应了，所以那个很多很多的讲的祷告是多余了，因为神已经知道他要祷告什么啊。那其实他没有讲他的要点是70年已经到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回国啊，那是他的要点，但是祷告里面没有提，有一点像那个亚伯拉罕，罗德被。扣留，有四个王已经把他掳走了。那在那个情形里面，亚伯拉罕没有祷告。那后来在索德玛快要被毁灭的时候啊，他就迫切的祈求，如果有50个，有40个，有30个，有20个，那他根本没有提到罗德。那个重要的点就是罗德，他没有提到罗德。他是谈到公义的神就不会因为有义人让义人跟恶人一同被毁灭，所以他的题目是公义的问题啊，不是罗德的问题啊，所以那个很有意思，因为丹尼尔也没有提啊，他正确的题目啊就是现在时候到了，他们应该回国啊，应该可以回去了。这个时间是古列王第3年，那么应该算是这些人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要回国，可能他们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算是刚好有，也许有一批人已经回去了，但是丹尼尔书里面没有列出来，已经有人回去了，没有提到，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哈该撒之利亚那些人啊，跟丹尼尔没有太多的这个关系啊，在第10章的里边，有一位站在他面前，这个这样形容有一点像启示录第1章，耶稣向那个约翰显现。在这里边，这位摸着他。那说就不要怕了。那么这个话当中，跟一般的天使的话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个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边，如果他是天使那么这个没有弄清楚啊，到底是哪一个天使？但是这个在。最高的那些天使加百列跟米迦勒他们也是很强啊，但是在这里面所形容的很像那个启示录第1章，那就是耶稣啊，他是厄摩拉，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所以这个里面所形容应该算是还差不多了。那我们说平常一个先知必须有神呼召他，或者向他显现， 或者跟他说话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应该算是有啊，这个经验不一定是发生在先知刚刚蒙召的时候啊。我认为以赛亚书把以赛亚的蒙召经历，不是一个蒙召经历而已啊，那是他在已经传道啊，一到第五章都是最早期在乌西亚王的年代当中，都是一到第五章。那乌西亚王过世的那年，他才看见主在宝座上，所以他的用途啊，一方面是准备已经做了先知，让他的口被解禁了，让他的话被解禁了，那么又被差遣了，所以他原来是一个先知，不是假的，但是他没有认识主，没有这个经历啊，他是拼命的传真理，但是他还没有见过主，还没有。假先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啊讲真理啊，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经历，所以到第五章，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看见主在宝座上，然后他被解禁了，又被差遣了，那个应该算是不是发生在他刚刚开始做先知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在很多的假先知的当中，神要拣选一些人出来要做真的先知了？我们不知道在在神的恩典啊，这个应该算是以赛亚。那这个当然也应该是差不多嘛，因为他到第十章古列王第三年，他才真正的认识。一位是超过就是一个天使而已，他像一个人，那么他又把平安赐给丹尼利，他又给了能力啊，那么他就提到他在一些国之间有这个加百列跟米迦勒他们。在跟这些恶魔在这些国家里边作对啊，那么在这里边这个都要说明为什么他的祷告马上被答应了，可是不是马上可以实施啊。如果那个真理，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一下，神垂听我们的祈求，但是要实践出来，他必须先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他要，我们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啊，有提到神寻找了一个人。耶利米书他说耶利米你要去找一个义人，他就整个的耶路撒冷找不到任何一个。以赛亚书有好几次。他要去找一个人，那么有一个地方他要去找一个人来补一个破口啊，那没有找到。那么的确，这个耶路撒冷城的破口是到尼西米才找到了那个人啊。所以如果有人在祷告求神来让那个城的围墙能够重新建立起来，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负责，还要找一些事情能够互相效力。王答应了，他又愿意帮助他在经济上，帮给他通信，然后他能够达到目的地，又让当地人来支援他了。很多这个时间方面跟生涯用的那些人都必须先要预备好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祷告神已经垂听了， 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任何的改变。那我们不需要说神没有垂听，我们也不是不要说神不会照我祷告的来做。我们就是知道这些东西还没有开始互相效力，所以必须让通通都能够协作啊，这是才能够成事啊。所以这是这一章在这个点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了。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有重要的一句话，但要将那路在正确树上，就是真理树上的事情告诉你。所以已经有书，那么到底是什么书我们不知道，就是真理书啊。马尔基也有提到一个纪念书啊，他曾有纪念一些人，他们有小组啊，他们彼此谈话，曾有给他们做一个纪念书啊，有纪念。有生命树啊，那还有这个所做的一切事情的记录啊，有很多这些东西啊。有一个传统在犹太人当中是说，其实有三种啊对这件事情的传统，说这个以斯拉有被接到天上去了，就得到圣经啊，他就拿到世上来，他就开始教导这个以色列民啊，他的工作是教导。那么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圣经在他们被掳以后被失踪了，但是他事实上是被接到天堂了，然后神的话回来他们就开始教导。那他们这样说有三个传说啊，没有根据。但是这个摩西五经的希伯来文啊，的确是前到后，除了某一些诗歌以外，都是不限漏任何时间相差的地方。这个希伯来文是同样的希伯来文一直到底啊，不同的地方大概是米利安的赞美啊，但是一直下来啊，摩西五经啊，那如果他通通都是用摩西的时候的希伯来文，那恐怕在以斯拉的时候没有人能读啊，那个写的字母不一样，文法不一样，没有母音啊。但是如果在以斯拉的手下就把它现代化了，所以他带回来的圣经是应该算是这个古典时代，就是像那个以赛亚书那个时代的希伯来文啊，这样的他们就可以解释。那他回来又发现大家都是用亚兰话，所以一面读希伯来文，一面有人翻译解释说明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又把它称为白话了啊，就是刚好圣经一开始让大家知道它的内容，他们就马上有翻译了啊，所以这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关这个圣经原来在天上，那么后来以斯拉拿到了，那么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啊。那他们传统很多啊，但是没有什么根据啊，但是这个可以说明为什么那个希伯来文啊从头到尾都是差不多啊一样的啊，就看不出来有不同的手啊，就很多都是 一样的希伯来文，有重复的地方是有，但是希伯来文的本身是一样的。在第十章第三节，这个丹尼尼进食，这里他没有说他祷告，那么像以斯帖也没有提到祷告，有进食节食，但是在这里边第三节，他没有吃这个王的食物，那他原来在巴比伦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好像有良心问题，他不要吃那个王所预备的食物那到这个古列王那个时代，他能够吃这个王所预备的食物。这个差别之处，可能是因为尼布甲尼撒是亚兰人，他的背景有很多的偶像的事情那么古列王是波斯人所以他可能他们的规矩不一样那么到这个时候是不是算是丹尼尼已经适应环境了还是说古列王他那种背景就没有什么东西跟他的良心有点不符合，所以这个小注就提到他的进食算是第九章第十章，这个是他非常关心他的百姓的一个时刻。那么这个部分他就开始在从这个八章开始，他们就开始用亚兰用希伯来话，像第一章一样。所以这个信息应该是端是有关这个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的将来这样子一般的在巴比伦的人他们不会了解他的内容，可是用希伯来话，所以他这个他们应该知道那个部分第二到第七章都是用亚兰话，那么这个是当地的人应该知道他的内容这个地方用希伯来话当地的人就不能了解他了，有犹太人会。这个天使解释他的在天上的任务历史，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那是属于这一章第十章，他说在这个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弥迦勒，使他坚强。那就是大利乌第一年，这么一直下来有一个短短的历史三年，有关这个弥迦勒跟这个加百列他们在天上在处理一些事情，跟恶魔作对在七神文学有相当多的天使，有好的有坏的，所以必须要注意这个越来有发展的到这个启示录有许多的天使他们有像星，他们就叫做星，他们就落到这个地上来那么他们落下来他们有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你看第十章，是不是因为答应你现在年纪大了有人说他一定是67岁以上那么可能到80几岁是不是 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弱，非常不容易来抬起头或是要站起来。那么这些形容他需要的恩典才能够站起来，才能够听得到。所以他这里边这位就给他能力啊，能够喘气，能够呼吸啊，他有力量，就是为了要听神的话语啊。那么我不知道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啊，我们可能是需要力量才不睡觉了啊，但是有这样的经验的话，需要力量才能够继续要过那个阶段，才能够听到有什么新闻，有什么消息啊。那这个下面在第十一章我们有一次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里面的历史，从这个安提阿哥从那个亚历山大过世以后，有北部的流西古朝代跟那个蓬佩那个多利买他们一直就有北跟南作战。那这个历史很有意思，因为它是牵涉到整个的地中海的东部但是有这么多的一些王，他们这个战争就继续一直到这个最后都没有好的结局叙利亚又弱下来了，那么这个埃及又弱下来了，所以这个在那个情形里边，罗马有一个好机会，他们就开始往东就进到这个叙利亚，然后犹太人就请他们来帮助犹太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叙利亚跟巴斯丁，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就是那个强国，他们就必须跟罗马立约了。所以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罗马要发展到这个巴勒斯丁为什么缘故他们是这样的做。事实上他们要往外发展但是没有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是这个犹太人迫切的请他们来帮忙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他们是犹太的属，他们犹太是他们的属国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受你是不是感觉这个是有点多余了其实他没有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说出来有很多别的主要的是有气，有愤怒那他们去打仗了，所以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因素促使他们去作战那它的背后我们不了解，就是反控制这个南到北那个靠海的路就是会发财，就是会有权柄所以必须把那条路拿到手所以这是这个南跟北埃及跟叙利亚必须要保持的现在情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 有飞机啊，但是加沙现在虽然有自己的自由权啊，这个加沙仍然必须有以色列人赞成才能够起飞或才能够落地啊，所以他们没有好的港口，他们也不能够上路往北啊，还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还是对他们不利。但是他们他们没有办法来通行啊，结果啊，这个加沙就不能够发展，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人家用这些的办法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这恐怕是永远做不到啊。他们让加沙没有犹太人住啊，那么有人在加沙，他们要毁掉那些会堂啊，有一个会堂好像还是保持了啊。那在犹太人离开的时候，很多就已经把他们自己的房子都毁掉了，不要给巴勒斯丁人用，真是小气鬼啊！一说到人与人要和睦啊，这个没有经过一个手续，让当事人了解。我们离开要离开的漂亮，要离开的好看一点。那同样的，他们现在在巴勒斯丁的那个山上的地方，如果他们要离开，他们那些村庄通通都要烧了。这个不是好办法，让人家与人家和睦啊，不是好办法啊。我自己的主张是，以色列可以不管这个巴斯丁人所住的、所控制的地，他们这些的人犹太人不要离开，没关系，他们就属于巴斯丁了啊，不属于以色列啊，他们不要离开，就不需要管他了，他不要离开就让他在那边了，因为早晚不同的民啊。必须能够在一起住，早晚是早晚的事吧，啊，所以现在伊拉克也是一样，这问题非常复杂，对不对？但是就是基本上，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与神和睦和好，我们就可以与人和好，也是一个基本的命令是，如果你不饶恕人的他们的过犯。天父不饶恕你的过犯，那么硬啊，所以基本上无论是这个回教的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饶恕的观念啊，如果有得罪他们，永远记在心里，他们不能饶恕啊，在耶稣里面才有饶恕，才接纳人啊，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啊，所以我是新造的人，我相信神也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是盼望啊，这个是信心啊，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三四十年来在以色列的事情，是又在我们圣经的十一章里面。这个北跟南哦，他们还是在做这种战争啊，那么一直下来，他们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暂且这个叙利亚现在不干涉的太多，但是他们常常有出一些意见。黎巴嫩他比较软弱，就是叙利亚人可以用那个地。但是他们本没有太多的能力，但是他们游击队啊，他们实实在在说会 破坏以色列国的很多的地方了。所以如果要做一个解答，这个是已经太长的时间啊，都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结局啊。那我们来看一些有在这个预言里边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西流谷这个王朝原来是四个将军最强的，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这个王朝一定是要往外发展才能够达到亚历山大的那种威严与权柄、那么这个算是西流谷他们要往外发展的原因。但是这四个将军所占的那些地区能力不足啊，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多少办法来做别的。在负责米索不达米亚的那个将军啊，他都没有什么历史啊，他就是在名上是做王，那么没有企图做什么啊，他就是在哪里占哪个地。在土耳其的西部以及这个希腊那个将军也没有往外发展啊，都没有动态。那就是说西流谷跟多利麦这两个啊，多利麦在埃及这两个就常常作战。所以有安提阿哥第一世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第五世第六世啊，就是一直下来这个王朝就有这个名字，但是不是同一个人了。所以我们所关心的是以色列国的一个节期，有关这个洁净神的殿啊，那是他们每一年都要过的一个节。那么重要的是他们爱国的那些人愿意跟外邦人作对，他们要把他们赶出去了，就是这是他们愿意牺牲，愿意殉道，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国家大日啊，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就读到这个历史。这个埃及他从来都没有占领叙利亚啊，他的影响在最强的时候啊是快到这个幼弗拉底河而已。那后来我们圣经的历史中啊，他没有什么强的一个表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个贸易大道，那他们就会受损啊，所以这是他们还要管理他们的境界，因为游牧族都会进来，那么这个就会跟当地人不和睦啊，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些游牧人不一定不是希伯来人，他们就是游牧人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保护他们的这个境。埃及从来都没有一个墙来让外邦人不能进来，但是他们有排很多的台这些守望台就可以看看情形到底有没有人来，有没有骑马的人来，有没有战车的人来，所以他们就可以保护那个景，像那个约瑟的故事一样，20多年都有。曾经不但是有中国的那个大城长城啊，那有马代的也有， 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是有苏俄，有那个德国有啊，最近大概是最近两个礼拜啊，发现这个以色列要在他们所占的那个巴勒斯丁的地啊，他们要做一个墙啊，那么这个没有多少透露出来，但是巴勒斯丁人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是扩张，不仅仅是他们现在有房屋的地方，他们正是要做一个墙，那就把他们占巴勒斯丁人的地要围起来，要围起来啊，这个刚刚好是在跟他们谈和的时候要这样做，是非常惹人气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有围墙，这个可能不是办法嘛，可能不是办法。连那个 New Orleans 那个大洪水来了，那个墙没有多少用途啊。那么保罗讲的说，在教会里面那个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围墙已经被打败了，被打下去了，那这个就没有分隔的地方，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很大的分隔的地方了。现在任何人可以跟犹太人在一起做礼拜，大概需要按照规矩啊，戴一个帽子啊，他们就给你安排。但是有任何人是外邦人要跟犹太人结婚啊，那这个不简单啊。一个人要信犹太教的话，那这个又不简单啊。他们愿意你来做礼拜，但是不愿意啊。他们跟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啊，就这个是惹很多的气啊。那有人可能是看犹太人的拉比的时候就觉得他们的规矩有点怪怪啊。我们平常是低头祷告，对不对啊？那么美国的大会有的时候是国会有一个拉比的牧师啊，那他祷告都没有闭着眼睛啊，但是我看，他说一直在祷告，就都没有闭着眼睛啊。不过那个应该算是他们的风俗背景啊。我们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话是说要闭着眼睛，对，但是他不是要惹我们的气啊，应该算是他们有他们的风俗习惯而已。但是对于这个。结婚跟他们做生意没有问题，可以跟他们做生意啊，立约都可以，就是结婚那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了。这个亚历山大没有为他的未来的国着想，所以这是他们分四个将军，他们把这个地分割出来，那没有问当地人任何的意见啊，他们都是独立的去让这些地区啊归这四个将军了。那这个里面有好几个王，我不谈那个那些王的事情了。我们来看这个11章第36节，有这么一句话是重复的好多遍。这个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那这个里面王必任意而行，那就是说这个历史的进行中 没有任何地方有神干预，所以有一个历史的哲学在但以理书，除了有一些紧急状况在个人身上，神但以理或许对于这个神的子民他神不干涉了殉道的很多，死的很多，但是要到这个末了神会干预了所以这个历史的观念在但以理书实在是很有意思它几乎是一个什么这个什么自然神论就是 deism 神创造了这一切的，让它像一个大机器来运作那么到那个机器快老了的时候它可能不走了那么就是到那个时候神要干涉到里边了神没有审判迦南地人，等了很久才有亚伯拉罕起来，才有以色列人出埃及才过了40年，那么就要审判这个迦南地人，就很多很多年这个索罗玛、俄摩拉从主前这个2400年，他们的地名都出现在这个尤弗拉底河的那个埃布拉的那个城里边埃布拉2400年，他们历史很长，有文章是提到这个俄摩拉这个五个城出现在那个地方的文字的里边了，所以他们是迦南地作恶的人很多很多年，这是等知道亚伯罕的时候那么神要毁灭这些地方，那么刚刚好这个罗德在中间了因为他一步一步的往说的嘛，一直住在说的嘛，他是一帮，他根本不属于这些人，他们也不认他是属他们的但是他自己不能自动的离开所以他是一个有 double minded 他爱这个世界但是他的价值观跟索罗玛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他的神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矛盾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就可以了解神的忍耐，有到一个时候那个审判就要来到是不是事情必须要变成没有办法忍受才动手去拯救呢再看这个消焦到一个时候他说夸大的话语，他又跟神有一样的地位，那么在那个情形里面那么神就要毁灭他了。如果说是这个挪亚的时候那个世界非常暴乱，是无法的事情，所以那个很乱的情形神必须要干涉到那个世界就要被毁灭了那如果我们看那个迦南地人我们看那个出埃及，他们进到迦南地就马上要把他们通通都毁灭了，那后来有40年了神就说你要把当地人赶走，他又说我要把当地人赶走然后他又说你们要逐渐的把他们赶走那这个一定是迦南地人，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名声因为神的作为， 他们稍微改变了，他们稍微改变了，本来也毁灭，现在不是那么危险啊，他们把他们赶走而已啊，结果他们就跟他们结婚了，所以那个结果那个考验没有应付的太好，但是神的忍耐是因为这40年的缘故啊，他那个命令改变了啊，命令改变了啊，所以不需要立刻就通通毁灭了啊，就那后来有一些就变成以色列人的佣人，那么有一些被赶走又回来了啊，所以他们占那个地啊，在山上他们得到那个地，可是那个平原他们没有，很久很久他们没有得到那个地。所以我们说，就是说这个十一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啊，是神知道这些事情要发生，他知道他们一样他们要做什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啊，那个结果是什么，但是他不干涉了。那如果我们从神的立场知道为什么缘故，每一样所发生的事情在神的准许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因啊，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让它这样发展。如果是有两个敌人，他们每一次打都是打平手啊，那这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发展啊到一个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啊，所以这个历史应该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们就是一再的打，一代一代的打，那到最后啊，他们仍然是没有结论，但是就不可能有结论啊，因为埃及还是埃及，叙利亚还是叙利亚啊，这个地还是那个地啊，所以这个就如果要开始打，那么一个可能要发展，一定要被对付啊，那结果这个战争又要爆发了。第11章40到45节应该是最后的战争啊，那因为这个历史跟那个马可比的年代的历史非常的接近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个的把所列出来的事情跟一般的历史书并列啊，我试过啊，好几个人试过，就不可能，因为这是预言，它不是写历史，它是预言，所以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不同点。如果你看那个11章40节，他们的战争是用马车，还有一大这些船只啊，战船。那么这个事实上没有发生啊，因为当时的那个安提阿哥没有办法得到人支援，所以他那些船只都没有来，他们没有来啊，那这个可能是有原因，如果他们来了他们就可以打败那个敌人，他们就可以占整个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啊，当时不是时候，所以那些船只都没有来啊。在下面的45节 没有人要帮助他，那么这个当然是神也不会帮助他啊，所以到最后这个结果就是他又把倒败了仗了。有一个原因，神会动手，那就是说，像这个36节，如果有对神说一些亵渎神的话语，要攻击，用话语来攻击神啊，那么这个是好像是不得赦免的罪，所以。这个约伯的朋友们认为约伯是犯这个罪啊，他控告神啊，但是他的心不是控告，他话语是控告，所以神都了解这个。但是像这个人，他要与神作对啊。那我们历史中没有太多人。想要做一个神，亚历山大想，有一个人在苏美罗文化，在祖先大概是2000这个500年，他的名字有把一个神字放在前面，那就把自己当做一个神，那么我们平常用一个 D 一个 D 那个楔形文字啊，就是一个 D 就代表 deity。那个字是写在人的名字的前面啊，如果那个下面的字是一个神的名字啊，那么那个王把这个东西开始做一个变成一个习惯啊，那结果他的文化他的城都被毁灭了，他的朝代灭亡了，那么后来的施家就说，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冒充做一个神啊，就被毁灭了。所以这里面啊，如果对神说一些攻击神的话语，那么他就不会长久啊继续下去了。第38节。这个也不符合这个安提阿哥啊，这个38节，他敬拜的是他列祖都不认识的神，那这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宗教。这个本来那个尼布加尼撒试过啊，那个又失败，拿波尼度也本来也试过，他就复兴一个古老的神明，但是不是人家所认识的。所以这个要创造一个新的宗教，一定会碰到一些钉子啊。那么他这样失败过，那如果他没有任何对攻击宗教啊，或者攻击神的行为，那么这个整个的故事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很多的学校都是攻击信仰，任何的信仰他们都不要了，但是他们的这个不信神的信仰他们还会传，New Age 的东西都会传，什么是东方的一些异教他们都会传，就是基督教就不准许啊，所以这个是的确是攻击神的话语，这是攻击的，这是神一定是注意到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安提阿哥的结局就会变成他们的结局了。我们往下看这个十二章，这个弥迦勒是保护以色列人的这个天使，这个天使长啊。那么他要起来，那么这是这个受审判的时候，那些写在书上面的人，他们都要被打救了。那么，许多人他们在被埋在土里面，他们要复活， 那么复活有两种啊，一个是得到荣耀，那么永生，一个是得到羞辱。那这样形容最后的审判的刑罚很有意思啊，永生正对着羞愧我们平常羞愧，我们就是说一个人被发现他做坏事啊，那么他丢脸了，或者他觉得很难担当，因为人家知道他所做的是不对，但是有的人没有脸，所以他们还是不觉得任何的羞耻了，所以这是在这里边这个审判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啊，没有谈到地狱，这个地面没有地狱啊，没有这个火湖最后的是有的有永生啊，有的有羞愧啊。另外在这里面第三节这个智慧人是不是分两种人，一个是智慧人，有另外一种是带领很多人归正。我不知道是不是指一种还是两种。有智慧人第三节，然后还有一些令人归正。是同样的吗？智慧人不一定会干事。他们可能懂得很多，可是他们不做了，那还有一些人他们会做了，所以是不是是两种啊？那么第四节对丹尼里本人，他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话就隐藏起来封起来，那么知道这个末时必有很多人来往奔跑，现在进行嘛，对不对啊？有一个知识就必增长啊，所以这个正是形容这个时代啊。对，有人说你研究埃及古代的历史，仅仅是一个一百年的时间。不管是哪一个，一个一百年的时间啊，你全部的时间来研究已经写好的资料，你没有办法读完，太多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但是要怎么样用这个知识，那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啊，所以一样的知识啊，就可以用来做坏事情。那请看这个下面这个七节，有一灾，有两灾，有半灾。那么这个算是到这个圣民的权利被打破的时候，那这个一切都成全了。那为什么圣民的权利，他们的能力要被打破呢，才能够成事呢？是不是浪子没有进到尽头，他永远不能回国了？说那么多，到这个地方圣民需要他们的能力需要被打破了啊，他这个突然才能够应验啊，是不是到他们正式没有办法？那比方说，如果美国跟英国一再的在帮助以色列国去继续这个没有道理的 征战，一直的在支持，不是像一个太太被虐待，因为她需要她的先生，她就支援她的先生，所以她就还是被虐待，那一直一直下去，先生需要她，她需要她的先生，那么一直下去，先生就是去喝酒，这个太太一直被虐待，那一直是一直下载，因为两个都必须需要啊，那么这个算是啊，双方需要的对方，但是这个循环不能解决了，不能解决了。我父亲本来是辅导，那么有一些人他跟他们说，你们要分居四个月，然后你来我们再谈话啊，不可以见面。不可以说话，四个月，那么在这个时间，那个循环可以不可以听了啊？所以像这句话有点怪怪的，在全世界快要到末了，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要被打破了，那完全符合那个七章里面说到那个敌基督要跟圣灵作战，他们快被打败的时候。那么这个亘古长存者创造者他要来啊救他们啊，是不是那个时候全以色列都要归向真神啊，就悔改得救啊。那这个下面这些日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这个有很多的解释法，1290日子。这个可以用到那个安提阿哥，但是这个所讲的事情是世界末了的事情，不是安提阿哥啊。那么要能够忍耐到1335日啊，那他是有福的。那么丹尼尔本人他要复活啊，所以这就对他个人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到最后一章。
那这里是说那个1260天再加上30天审判万民，根据马太福音25:31-46，再加上45天的非处期，就神更新全世界，准备进入千禧年。以赛亚书1330天，
然后等候到1330，
那个中间那个多出来时间是怎么解释？他是这样解释。
但中间是预备千禧年吗？
不是，他说前中间那里就是1260天，再加上30天的万民的审判，就是那个马太福音25章。
好。
然后再加上45天的非复期，就是神准备全世界要进入这个千禧年。
好。OK。5分钟。
我们第9章那个祷告是没有怎么讲它，但一个祷告。
重要的是他的动机是因为按照耶利米圣经，就是圣经的预言，70年他们就可以回去了。那么他的盼望就是他们全都可以回去了。他们这个过列王准是凡愿意回去的就都可以回去啊，所以这个不是完完全全大概是丹尼尔所盼望的，有一些应许是他们要从地起，他们通通都要归回啊，那么的确没有这么发生啊，有一些从埃及别的地方回来，但是 这个正式的重建这个国家的人啊，他们都是从古列王尊的那些人开始，那么后来也有分别的人回来了，大部分都是立位人跟祭司啊，所以他们回来是蛮有信心，这个可以建定一个好的根基啊，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意图要重新建立啊犹太国或是以色列国啊，他们知道这些应许，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去做什么。是他们的敌人常常认为他们是，就是他们忙着自己的房屋跟圣殿跟耶路撒冷，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企图来往外发展。
因为你一开始说在你的祷告有祷告神学
的
那个对你的影响，我只想知道说，因为他的祷告文本身你没有什么 cover， 就是讲他的 background， 第九章基本上就是 give 他的 prayer， 可是你一开始有讲他的祷告有很多神学，那我想知道说他的祷告里面有哪些神学。
神最多的是那个那个犯罪论啊，那个 hamartiology， 犯罪论里边，因为它包含有犯神的法律，摩西法律，有神的命令，有先知的话语啊，那有各类的启示，各类神跟他们定下来他的约，这些都有就述说了。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他们世世代代不遵守的啊，所以这是在这里面啊，他要认罪是全都要认了啊，那细节他没有讲啊，他就是讲各类的，无论是对律法是对神自己啊，他通通都有讲，所以这个。要承担这种罪的重担啊，这是但以理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因为没有别人在做啊。OK，
好。
天父，我们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这几天当中，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让我们继续在但以理书里面能够再进一步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你兴起但以理在这么一个外邦的地方，能够在那里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主他关心他的子民，没有大概没有别人知道他有这样的心，但是你知道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在这个年代当中来看见你的计划在进行中，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统统都归到自然的一些事情呢，就似乎你正是在历史中显出你的作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了。
有话要报告。